好，大家晚安。我们进到五月啊，我们看这个马窦福音到了第九章的十四节，谈到关于守斋的问题。我们前面跟各位提过，耶稣有非常多的对手啊，在他的生活的时间里面，当然是做福音作者的表达，所以先有经师，然后有法利赛人，现在来的是若翰的门徒啊。第九章十四节一开始说，那时若翰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的，因为补上的扯裂了旧衣，破绽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不然皮囊一破裂，酒也流了，皮囊也坏了，而是应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得到保全。好，故事其实蛮简单的啊，就是这个故事呢是马古也有的一个故事，马窦就跟着马古的叙述啊。那么在耶稣召叫了这个马窦啊，这个税吏，在马古的地方是勒位啊，或者招到这个税吏之后呢，然后呢税吏们啊就一起邀请耶稣欢宴。我上次跟各位说嘛，可以看成是马窦他的一个庆生会啊，一个 party 啊，被耶稣召叫。好，然后接着呢他们就，马窦还是跟随马古的这个脉络讲讨论那个守斋的问题。当然这个重点还是要带出我们最后的那一句话啊，新酒要装在新皮囊里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然后呢用一个故事来带出来。当然我们还是可以问嘛，什么是新啊，这边的新是什么，等下各位就会解释到了。好，那这是一个辩论性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故事啊，故事本身呢是一个辩论，辩论之后呢有一句话做终结啊，这是一个在希腊文学里面常见的一个格式，是用故事包装来带出一句关键的语言。那这个基本上这个真正的争论的话是耶稣一开始说的，他说伴郎能够在新郎还在的时候一起悲哀吗？答案是不用问的，都知道啊，不行啊，不行，因为参加婚宴的客人在婚宴当中当然不应该哀伤，应该是喜乐的嘛，那欢乐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不会守斋的，不会啊。但是呢在马窦的报道里面呢是怎么样，是接在前面啊，前面的事件继续的发生，就是在召叫马窦之后啊，召叫税吏马窦之后，他们在一起用餐之后，然后呢被法利赛人批评啊，耶稣说了这些话，就是我来是什么招罪人，不是招义人。然后接着是换另外一批，那时怎么样，若翰的门徒也来。好，所以这两个故事本来是可以连在一起的啊，这是两个本来是可能是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现在是被马窦安排，或者被马古吧，就一起结合在一起顺序的报道。但我们可以看的，继续看前面耶稣召叫马窦的税吏，跟税吏一起用餐那个情况，他说的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那已经是非常新的思想。虽然这句话本身大家都懂，但是呢，用在现实的生活层面，一个人愿意跟人们眼中的罪人接近，那是新的。在犹太的传统概念是很简单的，区别为圣啊。那么怎么样保持各自的圣洁呢？不要碰到任何不洁的，很简单啊。那当然是，所以这个是耶稣带来的新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若翰的门徒来问的问题了啊。那我们知道若翰是在被监禁之后耶稣才开始公开生活的嘛，这样子。那么若翰的门徒我们知道他并不是 我们平常没注意到的，或者是我想象以为就是弱汉的团体很快就结束，他说师父死了就结束了嘛。其实我们知道，也跟各位提过了好几次了哈，在中途大事录第十九章，啊，中途大事第十九章啊，在宝路的第二次旅行到了恶佛所，还碰到了弱汉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你想想看那个时间跟那个空间的差别哈。所以若翰呢，他整个生活但跟耶稣生前也差不多，就只在巴勒斯坦，啊，他因为很多的批评，因为他为了讲天主的正义是正义的语言嘛，好，那么根据这个福音的故事的记载呢，是他指责这个黑洛德阿格里帕的王的婚姻不对，啊，然后呢被关了，然后呢被砍了头啊，就是那个。萨罗美出来跳舞的这个黑洛德王的姘头的女儿啊，来跳舞。好，然后呢若翰被杀了。那若翰被杀了以后呢，那么到现在到中途大事录十九章到保禄的浮船的旅行第二次啊，大概已经到了我们说大概40-50年代啊。那么若翰呢，在耶稣公开生活的一开始，大概就去，应该是在30年之前，第一世纪啊，你说26、27不知道啊，你讲20肯定也不算怎么样，所以大概隔了什么20-30年，他的门徒呢，也从巴勒斯坦，就是穿过整个小亚细亚，今天土耳其，一直到厄佛索，到了地中海也爱琴海的海岸边，那个距离是非常远的啊，而且你看，以前当然是走路嘛。我有钱人也许有匹马或驴子可以骑着，所以若翰团体我们不要小看啊，他还持续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在若，所以若翰在福音当中，他只是在基督徒的理解之下成了耶稣的前驱，所以当耶稣一登场他就可以下去了啊，这是写作的关系，不是主角是耶稣，当然那些配角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强调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若翰，是一个在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好，那么前面是耶稣面对法利赛人，他的态度是一种心啊，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是有病的人，我来是遭罪人不是遭义人。那现在呢，耶稣要面对若翰的门徒，要再讲另外一种心啊，所以很若翰的门徒啊，跟虔诚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按照犹太传统，每星期2天守斋，啊，在这个古老的犹太传统是星期一跟星期四，啊，会守斋。我们今天用今天的我们的太阳历讲法，星期一跟星期四啊。那么基督徒呢，很快的啊，基督徒在我们最早可以回到那个12宗徒训诲录，在初世纪的这一个基督徒作品就已经说了，基督徒已经把斋戒日改为每星期三跟星期五，还是维持了犹太传统一星期2次，但是呢，改在3跟5。五就不用解释了，也就是星期五是那个受难的嘛。星期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至少我不知道了，在这啊。但是我们知道还是为这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好，那么在第15节所谈的哈，那么在婚姻时候呢，要不要守斋？当然不要啊，这是犹太的传统，关于婚宴的习俗，大家要尽情的。欢乐庆祝，大概我想大概各地皆然吧。我还没听过哪一个民族在结婚时候要守斋呢，我不知道啊。可能之前有一些会啊，然后在婚礼当天当然是欢乐的不得了。好，那么现在是这样子。但耶稣呢说，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场合。当然在他自己临在的时候，他临在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像是一个婚宴的场合。当然他自己是新郎嘛。那这是犹太的传统里面一直有的，天主是新郎，他的子民是新娘。那耶稣呢，他用了一样的相同的这个旧约里面一直有这个图像，他现在自己的天主子来的，他是新郎，然后呢他要拯救的百姓是新娘。好，那这边说了，新郎在就怎么样不守斋的，应该是欢乐的时期，但是他说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什么时候呢？当新郎被劫走的时候， 当新郎在他们众人面前被劫走的时候，那这当然是暗示他的死亡了，啊，已经连接到他的死亡。不过很清楚，那这个话呢，是当时耶稣在那个场合里面说的，还是马窦后来在编辑这个故事里面自己加进去的？这很难去分辨了啊。不过这一般的学者们比较会主张了，就是马窦后来加入这一个对话里面，只是为了强调，因为这事情哈，在马窦在写故事时，耶稣的事件在世上是已经结束了嘛哈。这一方面可以强调耶稣的苦难历史，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就解释了啊，这一个耶稣复活事件之后的基督徒团体，甚至于犹太基督徒团体，他们还是有斋戒的传统保留下来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目的，他加进去，就是他们不像一般人说的说耶稣来自他们从来不管传统的，不，他们传统还是管的，只是我们说了哈，把这一个斋戒的日子就直接连到耶稣身上，至少那个星期五是比较直接的。这是这里面所谈的，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的时候，所以耶稣的回答啊，回答就是有新郎在是婚宴，那么不要守斋，当然是把这一个所有的当时的人，也包括我们今天读者的眼光就怎么样，就指向他，因着他而来到世上的是这个救援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天主救援的实现，所以就超越了任何的斋戒的问题，所以就知道现在是欢乐的。可是呢，在耶稣死后，在耶稣死后呢，可能呢是产生的一个新的情况，基督徒他们还活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现实生活实际的表达，或者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现实生活，他们做这些回顾的过去的纪念，以他们当时别的传统犹太人或者别的外邦人，他们一起生活当间，碰到很多人会对他们现在新的生活的方式提出质疑，他们必须要答复。他们答复的方式呢，当然是怎么样，要引用耶稣的话，或者把他们的话就放在耶稣口里面说出来。这是大概这段话，这个经文是这样子形成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子。好，那么最后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新的衣服破了，用新的布来布，啊，这个新的酒要装在新的酒瓶子里面啊。当然，这个是表示新是不能够容忍那个旧，好像是一个这边直接看这个短短的文字，好像几乎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边当然所谈的是指耶稣带来的新，耶稣来到了人间，他给了我们这一些真正的眼光大开也好，看见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天主也好，很清楚的。那这个新耶稣所带来的才是必须永远保存的。当然这边谈就是指这个初期的教会基督徒，包含马窦他们写这个作品，那这个教导是永远有效的，而且这个效力呢超过了旧啊。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够把这一句话就把它无限扩大到说全部都把旧的推翻，并没有嘛，事实上并没有。我们这后来会说的，在天主的这一个仆人呢，要在怎么在这个过去的所有的他们提出新的跟旧的拉出来教导，这是我们后来会在这个第十三章谈到比喻时候就会听这样的话。就我们知道一句话就是不要把它扩大成解释成全部，可能在这个脉络里面是很清楚的。那么要在我们的生活要反映，就是去回顾那现在这个时刻，我们说我们具体生命的时刻里面，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去看，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很多旧的传统啊，应该丢弃的是要丢弃的，我这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很念旧，对不对？这个要小心一点啊。那我有一个小的一个经验，是我我有一些 CD 了，我其实很少，我很少，但有一些啊 CD， 对不对？那现在已经几乎没有那个 CD 播放器都没有了嘛，都不用，对不对哈？那我们就直接变成这个别的档案格式，就可以存在 USB 里面或存电脑里面。 那个就没用，那我就把它丢掉了，啊，那咱可以回收嘛，对不对？我就装了一个纸袋子放回我们泰山学院有个回收放在那边，那我放回去以后我就走了，我隔个星期去一看，啊，在图书馆里面好好的一包。我知道他们一定背后骂我，把我骂死了，什么浪费，不怎么办？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生活的，其实可是我也知道他们也不会听的，可就是舍不得丢，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好的方式处理？可以讨论的，啊，也可以讨论。但我觉得那个就是可以回收嘛，就是那实在是你就占那么地方，可有些人就会非常的喜欢这个收集或留下那个保存旧的物品，对吧？很多嘛，这个性格。虽然我这边就开玩笑说，我这边房子空间很大，不过我尽量不留东西啊。但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生命的经验啊，我自己的就是觉得，我就觉得每一次我们要一个弟兄过世了哈，要处理他的那个遗物啊，这真是一件非常艰困的工作啊，非常艰困的。我们台湾还好，我们弟兄不多。我在欧洲念书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可能就老了，念书的这几乎每个月都有人过世。那我住的那个会院就是同时也是我们修会的那个养老院在一起，所以每个就心脏院长就贴公告啊，这个什么很像那个 flea market 对不对啊，这边东西就是院长已经清理过了哈，这不要，那么谁需要谁可以来这些随便拿，那么不要的我们就准备处理掉了，当然就是当做这个废物嘛，对不对？那我有很多这个像我很多这个很厚的这个披风啊，就这样捡来的嘛，非常好用。我台湾用不了两次，台湾没那么冷，那个毛的像毛毯一样的，真的我觉得很好，我还保留着，因为这个至少这个弟兄我认识，我就留个纪念品，还是有点纪念，就是很难说了。但是我可以看到每个月都会不是他有人过世会有一批东西会清掉，那这个是个非常繁重的工作，这样子。好，跟大家建议一下，这个趁大家年轻还活着啊，东西能够处理，只好自己处理掉。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故事，扯太远了啊。好，这个耶稣复活一个首长的这个女儿啊，我这边说是复活这个雅伊路的女儿，是马古福音给的名字啊，马窦并没有说，我只用这个名字哈。那么第18-26节，耶稣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位首长，你看首长啊，前来跪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你的手放在他身上，他必会活。好，我们读过马古对不对？我们其实马古是一个就是会堂长雅伊诺对不对，来求耶稣怎么样，他女儿死了没有？当时还没死啊，对不对？这边看注意到这个小差别好不好，你可以比较一下你知道哈。好，这边是很已经死了，那你可以发现，那你可以这么比较，在马窦福音你就可以相信啊，在那个时刻呢，他们已经开始出现死人有可能复活的概念。当然我们知道在福音当中耶稣也曾经有别的复活死人的故事，对不对？这一个那因寡妇的那个儿子对不对，有复活那撒路死了四天嘛，虽然不同的福音的记载啊，当然我们最主要是我们知道在旧约，厄里亚跟厄里所都曾经复活过死人，小孩子，啊，这是一个差别了，就他要注意一下，所以可以这么写的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所以马窦他的写法也跟马古已经不一样，所以他拿了故事做了一些改编。好，第19节，耶稣起来跟他去了，他的门徒也跟了去看。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从后面走近，摸了她衣服的穗头，因为她心里想，我只要一摸她的衣服我就会好了。好，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她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德救了你。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来到首长家里，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就说，你们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把群众赶出去以后，耶稣就进去，拿起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整个区域。好在马古是在第5章21-43节，非常长的，花了23节来描写 这个故事，这是一个故事里面夹着另外一个故事哈。先是一个小女孩的父亲来求耶稣，因为她孩子死了。然后呢，耶稣去接近这个小女孩，想帮忙支持的时候，在路上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说这个通常会被戏称为这个三明治的叙述，这个故事里面夹着故事这样子。好，这当然是一个写作的方式，让故事更生动这样子。好，那么现在这是马窦呢，还是一样啊？他用了马古的材料，然后呢，他也没有有自己的编辑啊。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耶稣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说什么话呢？新酒装新皮囊啊，很清楚。所以这故事马窦是一直发展下来的这样子。好，那么马窦的篇幅大概只有马古的三分之一而已。好，那么前面说了嘛，我们注意到他也做了不少的更改，譬如说小女孩的来的时候，父亲来的时候呢，女孩已经死了。好，这是我们看见，这是马窦的编辑的工作。那很可能他就是要显示什么？这一个死人复活啊，他要讲一个死人复活的故事，是为了下面之后在第十一章第五节还没有到，我们才还第九章，第十一章第五节。当在监狱中的弱汉派门徒来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个墨西亚时候，耶稣说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弱汉。那么其中就说包含这一个死人复活，说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跛子行走，赖病人洁净，包含死人复活。那他先有一个故事才行的，不然没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没这个，没有这样的故事嘛。就为下面在叙述上面是为下面先做好准备的样子。好，然后呢，这个治好这个患血漏病的妇女，当然是强调了这一个信德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耶稣对他说：“放心，你的信德救了你。”啊，非常简短的故事，重点却完全被保留下来哈。在那个马窦这么精简的文字当中，当然最突出的就是那一个信德。这个行动，好，我们看看这些人物啊。第一个是有一位首长来啊，那么没有说什么样的首长，那大家可以看成是犹太社会中的某个有身份地位的，到底多大多强不知道，没有写了。那马古是说了是一个会堂长啊，一个地方的会堂，大概我们可以类比，不知道一个小教会的领导者这样子啊。好，那么名字我们也知道，叫亚伊诺。好，那么现在是马窦的版本是女儿已经死了，来求耶稣帮助。他的求当然是什么？希望耶稣让他复活嘛，不来干嘛呢？对不对？来干嘛？对。所以，那么那这边应该是我刚刚说可以连接到，可能是他也知道在旧约那些伟大的先知厄里亚、厄里所啊，都曾经有把死人复活的事件发生。他们认为耶稣。至少跟他们一样，甚至更大的先知就可以做。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死人复活的例子，这些故事其实蛮多的，不只是在这个犹太文化，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的。好，然后接着是呢，在耶稣去的路上呢，插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发生另外一个世界啊，有一个妇女她患这个血漏病啊，那她来找耶稣。好，我们再一次说，马窦把版本说得很短啊，那马古版本就比较丰富很多。好，我们这边看见这个马窦讲这一个妇女啊，她就是想说，我只要摸摸耶稣的衣服就会好，啊，那这个几乎是把耶稣的衣服看成什么不知道，什么护身符啊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好，但是当然这个是有点那个民间信仰的连结也许了，但对马窦而言，当然啊，马窦认为这一个行动是这个妇女表达她的心得。我们知道在前面第八章，我们刚上星期读的故事，一个百夫长，对不对？百夫长说你不用劳驾了，你说一句话啊，我的仆人就会好。现在这个妇女呢，可能跟那个百夫长的这个性格几乎是可以相比较的了啊。那百夫长说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那这个妇女说我只要摸一摸她我就会好啊，她知道不知道没关系，对不对？摸摸她，但这个味道这样子。好，那么耶稣呢感受到了， 很厉害啊！我知道那个在马古是说耶稣感受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那更传神的描写。那马窦没有，就说耶稣就直接就问啊，就说你不要怕，你的信的救了你。好，耶稣的语言呢非常精简啊，好，你的信德救了你，意思是你的信德医治了你啊。那这很有趣，因为这个soteiin 呢，这个字，这希腊文呢，它同时是拯救和医治啊，同一个字两个意思。那这边应该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啊，就同时包含的啊。那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这边翻的直接翻。我们斯科本翻了你的信德救了你啊，那你翻这个信德医治当然是也对，不过医治呢就很简单，只是指这个疾病嘛。那么这个救呢，就你现在已经活在天主内，就是更有这个宗教的意涵在里面。信福音，这当然，这我想这翻的是比较漂亮的，这个字当然是两个意思都可以的。我们应该是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在文字语言上的运用。好，然后呢，耶稣到了这个人民的首长家里呢，当时有吹笛子，那就是我们台湾是吹唢呐吧，就是在那个边上有乐师嘛，你在那奏哀乐的，这个应该不奇怪，大家各民族文化都有他们类似的表达哈。那么马窦呢，跟马古是一样的哈。现在呢怎么样？耶稣听见这些声音怎么样？他把这些人啊，因着这小女孩死亡而来表达哀悼的人，亲友也好，工作人员也好，葬仪社的也好，通通赶出去啊，说什么女孩子没有死啊，只是睡着了。蛮像我们喜欢把这个死亡讲成安眠嘛，当然一样，他但是我们知道别人嘲笑他啊，别人嘲笑他啊。那么但是呢，耶稣呢却真正的一个人进到屋子里面，把小女孩换，你看耶稣一个人进到屋子里面，这也是非常像当初这个厄里亚跟厄里所复活死人的故事，一个人啊，没有别人在场这样子。好，他把小女孩怎么样就唤醒叫醒了，你好像怎么样，他本来好像是真正是睡着了一样啊，拉起他的手他就起来了，好像从睡眠里面就直接叫醒一样，说这本来是什么安眠，现在呢醒来起来。好，那么当然这个是表达什么，耶稣他有超越一切的权威跟能力啊，他要做什么就成了。小女孩起来就表达这个奇迹的实现，那结局呢当然是这个好消息就传遍整个地区，换句话说耶稣的声名大噪，或者说更为广传。好，那这是奇迹真正发生另外一个证据。好，这个故事就到这边，很简单，还是维持一般那个奇迹故事这个结构了啊。从这个有一个事情发生啊，有一个难以解决的情况，有人来求耶稣，耶稣跟这一个困难的人啊，不论是妇女也好，是小女孩也好，就相遇。然后呢，耶稣用一个语言，或者是被动性的，别人摸了他一下啊，把这个人呢就唤醒，然后是群众的，就是证明这个奇迹真的实现了。好，那么第九章下面一个小故事，27-31节啊，治好两个瞎子。耶稣从那里前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啊，他一来到家，瞎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他说：“是，主。”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他们的眼就开了。耶稣严厉地警戒他们说：“你们当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但他们出去就在那地方啊，把这个地区把这个事情就传扬开来了，太开心了，眼睛看得见了，这样子。好，那么一样，这故事呢，从前面这一个亚这个会堂这个首长的女儿被复活，你们马上就说耶稣又走了，继续前进，就一直在走，就换到另外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故事到另外一个故事更换的方法，就本来可以说后来就好了。可是马窦就比较更直接的，就是让比较通顺的要表达。耶稣治好这一家的小女孩复活了啊，事情完了，他离开继续走。 然后呢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好，这边是一个新的故事，是有两个瞎子来求治愈。那这个故事呢是马窦独自有的，在马古跟路加都没有写这个故事，就是马窦单独的材料。那还是一样，跟他的目的应该还是一样，应该是马窦怎么样为下面第十一章啊，要让弱汉的门徒去告诉弱汉瞎子看见了，就这边要有一个瞎子被治好的这个奇迹的故事。那么但是那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瞎子被治好的故事在四部福音都有啊，都有被瞎子被治愈，但是呢马窦这边呢变成两位了，别处倒是一位啊，一个瞎子。好，不过我们说这个故事呢是他独特的。在另外一个故事是在耶里哥啊，也是耶里哥城也曾经治好过瞎子。那么在马窦的叙述当中呢，也是两个瞎子。在20章的29到34节，你仔细看了，几乎是一样的故事，很可能是马窦把它讲了两遍。他看到马古的故事，马古在第10章46到52节，耶稣从加里勒亚，从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走向耶路撒冷，准备去受苦受难嘛，在进到耶路撒冷前，最后一个休息在耶里哥。在那个地方呢，他治好了瞎子。那这个故事呢，马窦看到了，他在写在马窦的20章29到34节，只不过变成两个，被两个瞎子，是有点那个小小的改变。那在马尔谷的版本，我们还知道名字，他叫巴尔提买，巴尔提买就提买的儿子的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看啊，我们看这个第9章27节，我们眼前这个故事跟20章的故事你比较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瞎子求耶稣的话都是达味之子可怜我们吧，马窦的第9章27节跟20章的30节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治愈的方式呢都是耶稣摸他们的眼，马窦的第9章29节跟20章的34节，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可能是同一个故事马窦讲了两遍。那变成这一个我多了这个故事呢，是马尔谷跟路加没有的，是他把马尔谷的一个故事写了两遍。为什么写这个两遍呢？为了要准备我们前面说的，要让弱汉的门徒要去报告弱汉，是要让弱汉知道旧约的伊撒伊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那个预言里面包含瞎子看见，就写这个故事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的方式。好，那么故事的结尾呢，还也是常常看到的，就是警告啊，警告的不要去张扬，但是呢，都是挡也挡不住啊，消息就四处就传扬。好，那马窦故事我们说，他可能是把这个后面的故事啊，就写了两遍，但还有一些小的地方是蛮有趣的。一开始地方的发生是在家中。其实原文就是屋内，耶稣进到屋内了。那我们翻成家是有点点这个太多想象了，那个没有关系，原文就是房子 oikos， 就是一个房子而已，没关系。好，那么耶稣呢进到屋内啊，进到屋内啊，当然让我们想起好几次耶稣都是怎么样在屋内，什么好像跟群众有隔离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跟这一个真正有需要求耶稣帮忙的。治愈的病人呢是他们单独在一起啊，没有人在，也让这个患病者跟群众是隔离开的。那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后面结尾的时候呢，耶稣说不要去讲，应该是就比较合理啊，就是现在没人看见，你们好了也不要讲。你当然知道这个也是很奇怪，出去有眼睛瞪那么大还需要讲吗？但这是在你的文学上是很不一样，因为这马古就很清楚嘛，明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行的一个奇迹呢，耶稣还说不要说，不要张扬，不要去怎么吹嘘的那种东西。当然马古有马古的神学，我们过去跟各位讲过所谓的这个墨西亚的秘密神学，那这边当然是马窦是不一样，所以他稍微改变一点点，让这一个他可能他在读马古的时候，他感觉到有一些地方不太顺。而且很奇怪，明明就大家都看见，你才不要讲，什么意思 啊，他把这事变化变成一个在私底下举行的事件，那这句话就合理了，就说得过去啊。在读阅读上面就容易。那我希望各位在阅读时候能够稍微费点心呐、啊，去看一下这个事情，从一般的常识啊，就是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去判断这个文字本身是不是合理。像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我们在堂区里面教友们在读真言嘛，我说你注意到看这个讲话的语气是直接语气还是间接语气啊，是在变化的。你可以明白这个作者或当初这个整个的编者，他在编辑这些材料时候，他可能有一些是一些放诸四海皆准，有一些真的好像是父亲对儿子的教导啊，那可以看出一些差别，在理解上面应该是有一些不同的了。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在私底下所行的事情，然后耶稣叫他们不要张扬，但是他们要说，因为这个事情太开心了嘛，叫你太开心了，说锦衣岂可夜行，对不对？是一样的，还可以这么理解，就或者说他们愿意。不知道，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人，有很多这个无法救治的困难啊，让他们知道这个人可以来求，他有办法，你就可以很容易想象的东西。好，那么这个是马古里面所禁止的人们的宣讲的故事呢，在马窦他在写作时稍微把它变得比较协调一下，好，容易理解。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故事，第九章啊，32到34节。好，他们出去以后，两个瞎子出去以后。啊，现在看见，然后看，你看，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换了故事。啊，看，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就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法利赛人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你这句话哈、啊。群众们看见奇迹会惊讶，当然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开心或者是惊讶的表达。但是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呢，那可以是针对这一个故事，一个附魔的哑巴被治愈了，魔鬼被驱逐了。那你注意到的话，它是我们跟各位讲第八到第九章连续十个奇迹故事嘛，现在最后一个了，也可以说。群众们或者马窦在引导我们这些读者看，哇，这么多奇迹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可以去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奇迹哈、啊、治病啊，在这个初世纪啊，就各个民间信仰都有的，啊，其实奇迹本身并不是太特别，就以当时的那个情况里面来看，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知道还是会有很多地方不同的这个民间信仰，或者包括我们那个我们的圣神同祷会也会发生这些事情嘛。这不是怎么那么的罕见，所以这也可以说，可能说，你看，但是我们的耶稣怎么样，这么密集的，一连串，这是没见过的事情，这可以是另外一个理解的方式，看你愿意怎么懂它了，这样子。好，这个没办法给标准答案，就是这你从文字顺下来看，你知道这是一个理解的方式，这是我想跟各位分享，慢慢去发现自己尝试去了解一下这段经文，你读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教会并没有禁止我们想。我们可以去想，好，那这个故事也是一样，是这个马窦呢独有的材料，啊，就一个附魔的哑巴被抓，但是呢，在另外一处，马窦第十二章啊，22到24节，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啊，差别是那边有一个人附了魔，然后呢，哑巴还瞎，啊，这边只有是哑巴跟附魔，没有瞎。啊，在马窦12章22节，然后呢，这个耶稣驱魔之后呢，就产生了两极化的反应，啊，一个呢是怎么样？群众们惊奇，这感到惊奇是最自然中性反应啊，没有说把耶稣看成神，也没有说他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单纯的看见一个不寻常的事，一个惊讶的表达。或者说哎呀，我们叫一声，就这个样子，那很自然的。但是呢，这边另外就是有人却给了一个消极的反应，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那么在这个第十二章的23到24节说，仗着魔王贝尔泽布，还加了个名字。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可能是马窦把一个故事写两遍，很可能。 啊，但是当然这个目的也是一样，为了要以后若翰的门徒要来了，告诉若翰哑巴都说话了，瞎子看见还不够，哑巴也说话啊，这都是怎么样？这伊莎伊亚当初所预言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个作者他为了要写全部的作品，他的确是有很非常这个顺序发展的整体脉络的，这也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你读的篇幅要大，而且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分开来读，好好读的话，你可以理解我今天跟这边跟各位做一些简单的解释嘛。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当我们现在是因为一节一节跟各位讲，我们没办法那么快，对不对？我们才在第九章，但你到了第十一章，你自己读的话，很快五分钟就到第十一章了，那会明白。啊，这边第八跟第九章所发生的故事，就直接促成了第十一章的。你就作为一个读者，你跟着这一些若翰所派的门徒是一样的，的确这事情都发生了，就是这些人都应该看见。那这些人怎么样？他是若翰派来，他如果一直没有跟随耶稣，他们不见得看得见了。但是呢，这个群众们，或者最特别是我们读者们，我们是看见的，我们是看见了十个故事嘛，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你看这个是文字啊，文字的本身啊，故事里的人跟这个阅读者之间的关系啊，这很有趣的，所以稍微去看研究一下是很有趣的。好，那么群众们就很惊讶说，在以色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好，然后这边呢也只简单的提到那个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魔王驱魔，但是呢就结束了。我们知道后面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九节，那么有更多的发挥。耶稣说什么？靠什么？天主的能力啊，不是这个魔王啊，天主的能力。那么路加福音有这个相同的故事，说靠了天主的手指啊，更是直接连接到这个出谷记的第三个灾害啊，天主的手指的故事。好，我们这边就跟各位把这个第九章也就结束了哈，就是我们跟各位导读了五到七章的耶稣的第一个大的言论啊，三宗圣训之后，我有一个段落是第八、第九章是耶稣的十个奇迹，第九章还没有完啊，还有四节经文啊，那这是其实它已经属于下面一个段落，就是我们下面是耶稣的第二篇演讲。在马窦福音的版本当中，而第二篇的演讲呢，它的重点是耶稣派门徒们去传福音，派他们出去之前，然后给他们讲的一些话，教他们该怎么样带什么装备，该怎么样准备，该怎么样说话行事，怎么样面对人啊。好，要带出这一个演讲，那他在叙述上怎么样？他要派门徒们出去，首先要有门徒嘛。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马窦的叙述只看见五个门徒，对不对？哪五位记得吗？哪五位？读到第九章前面都忘掉了，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若望，还有呢？马窦啊，马窦，我们刚读过嘛，对不对？五个嘛。但是你们看啊，那么第十章一开始呢，说耶稣把他的十二个门徒叫来，换句话说，门徒已经很多了，到十二个了，或者更多，里面选了十二个，写的不清楚，对不对？意思是说，他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每一个门徒被召叫的故事都写下来，不可能嘛。那他准备啊，门徒好，那么为什么需要派他们出去呢？得有一个情境发生嘛。所以前面在第九章的结尾，他就介绍这个情境。因为呢，现在来听福音的人，来接近耶稣的人，需要聆听福音的人太多了。所以耶稣怎么样动了怜悯的心？我们读一下这个，我先读这个小段落，第九章的35到38节。我今天早上给各位这个档案，那么可以看一下第九章哈。好，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好，这句话35节，你看是不是把前面所 读过的一个综合啊，对不对？我们前面读了很多具体的故事，这边是一个 summary， 一个简单的摘要啊，就一句话代表了。好，然后呢，他一看到群众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呢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呢他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如果我们是顺序的读，第一次读福音的话，这故事我们到目前为止，那是耶稣对那五个门徒说，对不对？但我们在下面那一句发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不是不止，可能也不只是非常多人，就整个对门徒们讲这句话。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开场白，进到这一个下面这一个新的段落。那这个段落就一直发展到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哈，说耶稣嘱咐完了他的十二个门徒。所以第十章的一到四节是耶稣选的十二门徒，对不对？然后呢，从第五节开始讲话，派他们去。那讲到第十章结尾啊，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了，讲完了啊，耶稣嘱咐他们，嘱咐完了，怎么就从那边走了啊？未在他们的城里就宣讲，门徒们大概也出去了宣讲福音啊，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叙述的脉络，像是好。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我们前面所读过的马窦呢，先报道了耶稣的宣讲，第五到第七章，然后呢，讲述了耶稣的很多作为，主要是奇迹故事。所以三十五节第九章三十五节是一个摘要，把前面的报道就综合了一下啊。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场里面宣讲施教，然后呢讲天国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然后接着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把眼光啊，看到门徒们。那马窦呢，就开始要让门徒们开始参与耶稣的工程。参与耶稣的救世的工作。好，那么门徒们在耶稣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就已经参与了啊，是怎么样？他们就已经被耶稣召叫来做什么呢？来收割庄稼啊，他们就成为工人啊，成为工人啊。当然你可以想象，这变成后来的话，我们教会的直接的运用就成了什么样？以后的服传者啊，从最早期的巡回的宣讲者，到后来的去远方的传教士。那我们就是很巧合的，我们前天刚过这个圣召主日嘛，圣召节，对不对？善牧主日嘛，有非常多的就是愿意答复这样召叫的人，这样。好，那么马窦呢，在第十章的一到四节，他是先报道了什么？耶稣招选的十二个门徒，而且怎么样，还报道了这一些这个门徒的名字等等的哈，这样子。好，我们再回到那个三十五节，是一个摘要上的一个叙述。那么在文学上就是一个桥段，一个 bridge 啊，从前面的十个奇迹要过渡到耶稣开始教门徒们。啊，怎么样去进行耶稣所派遣的工作？所以呢，这边是描述什么？耶稣他需要，他愿意有人啊，门徒们分担他的工作。然后呢，很明显的，他的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大，啊，对象越来越多，所以他也真的需要合作者。那另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呢，是怎么样？说现在的人就好像怎么？无羊，无牧之羊，什么意思？本来应该担任牧人的人都不称职，我都不没有好好工作。这当然是指什么？是指犹太的领袖啊，政治线的大概是越来越少了，在那个年代，主要是宗教信仰上的哈，怎么样？他们就不管民众们啊，不照顾民众们。但我们在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三十四章，我在这个组织会提了这段圣经嘛，就是天主透过先知就说了嘛，这些牧人们啊，被天主派来照顾他的群众的人，牧人们，他们吃羊肉、喝羊奶、穿羊毛衣，但是呢不照顾羊， 就这个情况。也说也是看群众呢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啊，啊这是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图像，跟各位举了20个34章，那列王记上22章也有类似的说法，大家可以自己参考就好了。好，那么当然这个无牧之羊也就暗示了怎么样，天主会怎么样派来这个真正的牧者，由这一个真正的牧者，天主会聚集他的羊群，当然就是耶稣自己，在马窦的表达里面。在历史上呢，我们知道有非常多这个担任这些牧者职务的人，几乎所有的君王领导者都是，从早期的梅瑟到若苏尔，到后来达味王都是。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预言，都预言在历史上来一位真正的绝对的。当然是指向这个墨西亚，是指向耶稣嘛。所以历史里面有很多这些君王或者是先知或者是司祭，他们就成了墨西亚耶稣的预象啊，发生现在是真正的要来。好，那么马窦描写这个情况是什么，民众们困苦流离啊，这个跟当时的用起来也蛮恰当的，对不对？现在那么多这个全世界这么多这个难民嘛，非常多的。好，那当然是用这个困苦流离来其中那个羊，其中那个人呢，就更加强什么对这个牧者的期待啊，真正的天主所派的牧者的期待。好，庄稼多，工人少啊，这一话能明白的了。但是我们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呢，庄稼或者是收获时期呢，那其实都是包含着审判啊，这就是用这个都是审判的一个图像，在整个旧约非常多，就像约珥先知书第4章、以撒意亚17章有非常多类似的方式表达，但是好，那么现在怎么样？这是这边是指什么？这么多庄稼，现在是耶稣说该收获了，这是收获的时期。换句话说，在福传宣讲中。就要出现天国，这些子民呢就要被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些人现在他们看见了耶稣，你可以回到我们前面那句话了哈，新郎来了啊，现在是欢乐的时候，所以是由耶稣的宣讲，那么人们怎么样就得到了一个他所开启的救援时期，那现在是一个喜乐，所以这个呢，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喜乐性的，要带给人救恩的。这庄稼多，工人少，那么求庄稼的主人当然就是天主了啊，让大家一起来求求这个庄稼的主人，所以门徒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求天主派遣更多的工人来收割啊，由墨西亚所带来的，因着墨西亚的道临所产生的这些收获，大家都要能够尽量的跟着墨西亚的脚步去宣讲他的福音，让更多人愿意来，那么这是收获。所以信仰团体很简单啊，就应该从耶稣的话听出来啊，要祈求天主呢派遣更多的福传宣讲者啊。当然我们这边实在可以加一句了哈，要称职，不然的话还是一样，就是人再多也只是怎么不能工作的，还是一样，羊群还是没有牧人。那这个就是大家要去思考，怎么样去真正在今天去实现了，知道吗？好，这是这个过渡。然后接着我们看见，当然这个在福音的本身是那12位门徒，或者说我们很习惯讲12宗徒。在第10章第1节讲耶稣叫来12门徒，第2节就说了这是12宗徒的名字。好，门徒变成宗徒了。啊，门徒跟宗徒这个中文的字也不一样嘛，哈，在希腊文是完全不同的字。啊，那么宗徒我们比较按照原文，可能这个基督教的翻译啊，使徒是比较正确的，比较直接的，就是凡是奉派遣出去啊，担任服务的，就是派使者嘛，哈。那这是使徒，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直接翻译。那宗徒是我们天主教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翻译的方式，就是那门徒就是很简单的学生啊，或者是跟随者而已，不是没有什么太特别的这个比较这个比如说比较高的这个荣誉的名称。那宗徒呢是比较强的， 你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就直接那个换了一个词哈。那很多的学者们认为这个中途这个字就是开已经有那个真正向外去传福音这个派遣的意涵在里面，那么学者们会认为应该是在复活之后才出现的概念，不是很难吧，很难定断，非常难定断。耶稣也可以讲这些话容易啊，但是我说跟各位提一下，在学术上面有很多这样的讨论，我们不会这边进入太深，只稍微提一下就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开始看，因为这个是中途的招选名单，以及这一个耶稣对这些中途们要给这直接的教导。我们今天就稍微这个短一点点，到这边就结束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